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请听天象的警示。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6日至1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8月31日至9月1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府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吸引了当地35000至4万民众，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与了这次活动。无论在游行中、在舞台展示的功法的介绍与表演中，还是在摊位上的讲真相、征集反对活摘器官的签名活动中，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当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练着如此平和宁静的功法，却遭受到这样令人发指的虐杀时，人们无不表示极其愤慨。人们踊跃签名，有的时候需要排队等待签名。许多人向学员们表示他们真诚的心声，希望他们的签字能对制止这种屠杀起作用。有的民众感谢地说，你们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做得非常好，请继续做下去。著名的丹麦艺术家莫腾·林德伯格先生是这次多元文化节目的舞台主持人，当他了解到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罪行时，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为了表示他的支持，还特意和法轮功学员合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林德伯格先生说，窃取器官是没人能赞同的，而我们现在谈的是把一个人身上的器官摘取后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这太可怕了，这是邪恶，不仅对被摘器官的人来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可恶的。这对受害者来说是痛苦的，但这对世界来说都是痛苦的。
9月7日是芬兰一年一度的 Tori 人权关注日，这次活动在芬兰北部城市举办，有各类的人权机构、红十字会、宗教团体和民族团体参加。芬兰北部的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到现场摆出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桌和征集签名的表格。一位当地居民表示，对法轮功被迫害感到无法接受，他签名后还拿了一些真相资料，表示要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看。一位当地小学的教师看到法轮功展位时走过来说，我听说过法轮功，我也知道真相。他签名后表示，希望能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他教学的学校去向学生们讲法轮功是什么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9月2日至7日，第13届亚洲藏器移植大会及日本藏器移植大会在日本的京都国际会馆举行。来自亚洲各国的2000名医生、医务工作者及相关人士参加会议。连日来，当地法轮功学员们安静地在会场外、连接会场和旅馆的马路旁，打出揭露中共活摘真相的英日文大横幅，呼吁与会者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鼓励与会的医师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上选择正义和良知。在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发起的给联合国人权组织的联署书上签名。9月4日，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血腥活摘一书的作者大卫·麦塔斯在移植大会的展位上以关于移植的论理及亚洲跨国移植的滥用为题目，展示了他所调查的中共活摘的许多资料。当天，日本法轮功学员还同麦塔斯一起在京都府厅内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地的几家日本媒体都就中共活摘的事对麦塔斯进行了采访和询问。之后，法轮功学员们又去了京都府厅向当地政府陈情，希望政府制定法律，制止不正当的去中国非法藏器移植。9月5日，在日本大阪举办的关于中国藏器移植的报告会上，麦塔斯在会上呼吁日本制定与藏器移植相关的法律，同时拒绝曾在中国参与过活摘器官学员器官的人员入境日本。日本前国会议员大前繁雄表示，对麦塔斯的提议表示支持。
9月5日中午，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呼吁各界支持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发起的停止活摘器官罪行、停止迫害法轮功的281决议案。多位曾经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亲身经历揭露了中共自1999年720开始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湾区多家主流媒体到场采访，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设立了真相图片展，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红传世界及各界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同时以真人演示活摘器官及多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适用的酷刑来揭露中共的罪恶。
台湾法轮功学员从2013年7月中旬开始响应由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发起的全球反强摘征签，高雄地区学员每周末在著名景点、观光市集、热闹地区分头展开征签活动，呼吁所有善良人都站出来制止中共的罪恶。短短一个多月，仅高雄一地就有15000多人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呼吁停止迫害。
7月份以来，奥地利林茨法轮功学员每2周一次在林茨市中心公园举办信息日，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暴行，同时向民众征签，帮助制止这场迫害。每次公法演示都会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拿真相资料。当听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时，立即要在征签表格上签名。一个当地的女孩从她妈妈那里得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后，主动来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前，要在征签表格上签名。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坚持每周在安特卫普市商业大街上举办活动，用征签方式广泛向世人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了解了迫害真相的人们一致反对发生在中国针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山东省安丘市石堆镇大下坡村法轮功学员刘青梅女士，2003年被中共法院误判12年，因高血压症监狱拒收。2008年被非法关入山东女子监狱，被扒光衣服，屡遭酷刑迫害，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不能走路，高血压、肾病。2013年9月3日晚8点多，在安丘市医院被迫害离世，年54岁。
辽宁省朝阳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日被绑架，朝阳市公安局局长李超、市政法委韦稳办等给全市警察召开会议， 驱使警察以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为主迫害法轮功学员。9月9日，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春芳被朝阳市南塔公安分局恶警劫持。9月6日晚，朝阳县公安局伙同柳城派出所七八个警察闯入12台大帐子村，法轮功学员李玉环、郭海荣家中，将两人强行绑架。9月5日，朝阳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启秀英、恒景霞正在法轮功学员于淑琴家串门，被突然闯进的几个恶人绑架到拘留所迫害。
黑龙江省友谊县大法弟子林泽华2008年遭协党法院误判七年，在佳木斯监狱被狱警唆使犯人殴打致瘫，至今已4年9个月。林泽华的家人多次要求监狱给予诊疗和伤残鉴定，或放人回家自己治疗，所有要求均无结果。今年5月，林泽华再以自身被迫害致残的详情控告佳木斯监狱与检察院枉法掩盖真相，包庇罪犯，使其不能得到救治，健康极度恶化。
河北保定监狱最近在不许家属接见期间，蓄意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在保定第一中心医院再次对郑祥兴秘密做了手术。而郑祥兴妻子在监狱外已守候十多个月了，监狱不告诉他情况，术后也不放人。8月21日上午，郑祥兴妻子到保定第一中心医院询问郑祥兴病情，医生、护士、主任都称郑祥兴不在，也不告知去向。之后郑祥兴妻子便被医院的八个保安殴打后扔出了重症监护室，这时他已昏迷，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送至医院急救室抢救。又有5278民众联名摁红手印，要求追查迫害郑祥兴的凶手，无条件释放郑祥兴。目前联名声援郑祥兴的总人数已达16130人。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国际真善忍美展于2013年在法国的四个城市巡回展出，从诺曼底地区的卡昂、阿尔萨斯的科尔马市，从佩里戈到博纳，所到之处观众被艺术家们精湛技艺画展的深刻内涵深深震撼，残酷的迫害画面使观众震惊，大法弟子坚韧不屈的精神震撼和起悟着每个人的心灵。乔治·久卡诺维奇是国际政治学家、工程师和社会学家，他激动地说，画展展现的美丽画作使我很感动，每幅画都会说话，每幅画都要说些什么。例如那幅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的画，我们想向他伸出手，对他说，从那儿出来吧。还有运乾坤那幅画，法轮功师父把全部的心和能量给了每一个人。他还表示，画展重要的是要唤醒人们，是睁开眼睛醒来的时候了，行动起来，因为我们的地球完全处于危险之中，现在所发生的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这将不会长久。医院主代理纳塔尔·安桑波列表示，我一进来就感觉到，首先是平静与和平，感到在我的手里有了好的能量，尽管酷刑和迫害的画面很难，但我感受到很多慈悲和能量，我感觉如此之好，使我不愿离开这里，我非常高兴在这里，很高兴知道这些美好的事物。华裔公共机构研究员科姆·克莱门说，我刚刚发现了法轮功，这是人类的大好事，我全心希望它在海外红传，我认为这是美妙的。
9月6日至8日，澳洲昆士兰州红土市最盛大的红土地春季庆典成功举办。这一年一度为期两天半的音乐及文化盛宴，聚集了数百名世界顶级的艺术家和上万的民众。连续三年应邀参加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世人分享。许多民众也被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内幕所震惊。
8月31日及9月1日，荷兰鹿特丹市政府在风景秀丽的 Kralingse Plaza 运动公园举行第一届龙舟竞赛节。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参加9月1日的庆祝活动，优美祥和的功法吸引了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录像和拍照。主办方表示，明年还会邀请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许多经过演示功法展位的人纷纷表示，在这样喧嚣的环境中，你们能入静打坐真的不一般，我们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和大法的美好。他们拿着传单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龙舟竞赛节的工作人员向学员讲道，早上人少的时候看到学员在这里练功的场景真是太美了。
8月30日至9月2日，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迎来了一年一度盛大的世界节。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通过展位向人们展现修炼的美好，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真相展板前，了解迫害真相，为之震惊，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血腥暴行。同时，许多人都被功法的宁静祥和深深吸引，纷纷驻足了解，并表示要学功。
连续10几个周末，伦敦唐人街都会变成法轮功学员展示真相的舞台，人们了解法轮功的独特窗口。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引起唐人街上的各界民众的关注。很多正义人士积极响应，明确表示共同制止中共迫害。纳瓦罗夫妇在繁忙的人流中停下脚步，认真听法轮功学员讲了约10分钟的法轮功真相，然后他们毫不犹豫地签名反迫害。纳瓦罗太太说，这样的迫害在哪个方面讲都是错误的，都应该制止。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精神病院中的反抗，赵香海已被劫持6年。湘潭法轮功学员赵香海从湖南长沙新开铺男子劳教所被绑架到湘潭市第5医院，即精神病院，已经6年了，至今仍被夹带手铐脚镣关押在精神病院。赵香海今年43岁，是湖南湘潭钢铁公司焦化厂被煤车间龙门吊车司机。2006年因在火车上看大法书被非法劳教。2007年8月，香港公安分局和香港焦化厂为他办理了保外就医。当时赵香海的母亲李爱华因病正在住院，他们以无人接纳为由将赵香海转到精神病院。不乏医护人员给赵香海注射灌食不明药物电击神经，赵香海极力反抗，曾从医院2楼跳到院外，离开了这个魔窟，不幸摔伤了腿，精神病院给他铐上手铐脚镣，一关就是6年。赵香海在香烟盒子上写好求救信和上诉书，成功的托人带出。赵香海的家人和同修曾向一些部门申诉，却石沉大海。母亲李爱华曾多次向儿子单位提出接回自己的儿子，医院的人说要接人可以，先付医药费38000元，这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一个不懂法律的农村老人绝望了，只得放弃营救，回家至今1年半有余，杳无音信。原本身心健康的赵香海却被劫持在精神病院，在没有外界知情和干预的孤独反抗中，随时都有可能被中共恶人折磨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武汉900乡亲签名要求释放柳金枝。2013年6月1日，武汉市江夏区法轮功学员柳金枝和另外3名法轮功学员吴梅、胡东升、孙足英开车去山坡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帮助世人了解事实真相，被山坡派出所绑架。当律师与家属去江夏区国保支队后，相关办案人员不仅不听律师及家属的理性沟通，而且态度蛮横，扭头就走，不理家属。为了营救亲人，柳金枝的家属写了一份请愿书，签上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自己的手印。现在江夏区900乡亲签名按手印，希望营救善良的柳金枝回家。
黑龙江省劳教所解散。黑龙江省劳教所2013年9月6日放出最后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即佳木斯的刘立杰，黑龙江省劳教所从此解体。黑龙江省劳教所解体时还做了一件恶事， 该劳教所从9月3日起对最后剩下的5名法轮功修炼者一天放两个后就一天放一个，然后对每个即将离开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威胁的架势，以伪善的口吻说我们是不是没迫害你，还拿着一张警察事先写好的东西让法轮功学员签字。法轮功修炼者崔秀云看着这场面心里百感交集，这边警察问着，旁边的摄影机对准他录着，望着他回答，警察又追问一句，我们没打你吧？崔秀云接过纸撕掉了说打了。黑龙江省劳教所迫害法轮功的事例，明慧网有详尽的报道，这里不赘述。被最后释放的法轮功修炼者以绝食抗议迫害，写劝善信给警察，一个警察看后说，你们写完轻松了，可我们痛苦死了，如果不作恶会有这痛苦吗？
河北省女子劳教所的末日疯狂。2013年6月初，会唱大法歌曲的王淑莲走出了劳教所，一个从来不会唱歌和五音不全的我开始想唱想练功。第一天夜里练功，一个叫刘余丹的队长用手铐把我铐到床上直到天亮。第二天看新闻时，我便开始唱大法歌，几个队长有许杰、刘紫薇，还有一个姓刘的，先开始许杰拧着我的胳膊，并用胶带把嘴给我缠上，许杰曾打过我不下三次。还有一次在夜里一点来钟，我开始练功，没过多久他便发现抓着我的胳膊不许练，我并没有停，然后他叫起了五六个普教拧着我的胳膊不叫我练，还有几个人说今晚你们都反了，三个人练。那一夜我们三个几乎没睡觉。第二天午饭后回宿舍休息时，天气变得像是夜晚一样，突然刮起大狂风，然后从南边和北边击来的雷声直冲着这栋楼来了，就打在楼顶上，那声音真是响得惊天动地，好像只想从窗户进来，响了很久。我想没有一个人能睡得着，这雷声给了我足够的信心和正念，也是在震慑他们。一滴雨也没下，之后天又变晴了。这是邯郸市法轮功学员刘秀民叙述他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最后一段时间的经历。刘秀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经历了劳教所解体前最后的疯狂。
再建议最近的真相电话内容都有，至今九评引发1亿4000多万人的退党大潮，建议将此话中的至今改为至某年某月某日的具体时间，因为在中国大陆一个真相电话可能要打很长时间，至今极可能已经不是真正收听者正在收听到的时间，比如也许现在打的是半年以前甚至更早的电话内容，内容是至今已退1亿人，而收听者又听到至今已退1亿4000万人，他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对数字差异如此之大产生误解，就容易耽误救度众生，建议在真相电话、劝善信、真相资料内容中涉及三退人数的都把至今更改为具体时间。另外1亿4000多万人的退党大潮建议改成三退大潮更合适，因为中共人数才6000-7000万，这样说就不易产生误解吧。
建议同修趁着中秋节日广传神韵和真相信。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作为民俗节日中秋节，人们都会想起关于月宫的神话和传统文化，很多人在协党多年的安排下也有中秋看晚会节目的习惯，建议同修们把握好节前的这段时间大力推广神韵晚会。中秋节有举家团聚的习俗，还会增加更多的受众面，例如赠送神韵光盘时可以这样说，您好，中秋节快到了，送您一台中国传统文化歌舞晚会，里面是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节目有唐明皇游月宫、天女散花等，非常好看，祝您身体健康，节日快乐。另外中秋人们经常会寄贺卡，这时也是寄真相信的好机会，一次投几封也不会太让人注意。
恶人路 山东女子监狱恶警邓继霞指使犯人犯罪。山东省女子监狱集训队是专门非法关押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纳粹集中营，现在已改名为十一监区。原集训队队长薛艳琴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软硬兼施，不遗余力的迫害，其恶行早已在明慧网多次曝光，他深感压力，现已调到卫生所。继任集训队队长邓继霞心狠手辣，对法轮功学员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经常施些小恩小惠，走的时候买双鞋，平时买点零食，很多人误以为他平易近人，其实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阴招毒招都是他出的。邓继霞原是七监区教导员，法轮功学员刘红梅在七监区绝食七个月，被迫害的几乎不能行走，邓继霞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他经常指使其他犯人打骂侮辱法轮功学员，比如不让买卫生用品，不让别人借给法轮功学员卫生纸，他自己不出面，指使犯人变着手法折磨法轮功学员。邓继霞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利益，不惜泯灭良知，多年来一直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他的指使下，十一监区又出来一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现任十一监区转化工作的大组长燕燕、犯人龚泽美、于红、强兵、武明明、王淑燕，现在这些恶人都已经开始遭恶报，有的经常半夜被噩梦惊醒，有的身体已出现严重病态。
本周46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2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家属抵制警察抄家，救出亲人。2013年4月12日下午3-4点钟，我弟弟听说他妻子和儿子在大连市内被抓，回家收拾一下，准备到派出所要人。刚走到家门口的马路上，就看见一辆面包车开到他身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几个警察，问我弟弟：“这是某某的家吗？”我弟弟回答说：“是。”他们又问：“某某是你什么人？”回答：“是我儿子。”警察说要抄家，我弟弟跟他们要证件，警察拿出抄家证给我弟弟看，我弟弟说：“你这证件不好使，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老婆儿子没犯法。”警察又说：“什么信仰自由？你们信的是邪教。”我弟弟说：“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你拿出证据来，拿不出来立刻放人。”我弟弟大声向警察讲：“我儿子有病，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法轮功教人去病健身，做好人，犯哪条法了？这几天网上曝光马三家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你们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难道你们不怕被清算？谁干谁将来都得被清算的。快回家打开网看看，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在国际上都被起诉了，江泽民被处死后你们怎么办？你们不要当陪葬。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听。警察答应了，放了我弟弟的儿子。我弟弟回头指着坐在面包车里的妻子，理直气壮地对警察说：“把我老婆也放了。”警察打开车门，我弟弟把他妻子和儿子都接回了家。两天后，我弟弟又到派出所，把搜走的手机、身份证、家钥匙都要了回来。我弟弟还没有修炼法轮功，平时了解法轮大法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干的是最坏的事，所以他非常理直气壮。
人心与因果，大洪水中幸运得救的村民。2013年8月16日晚，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部分乡镇发生洪水。我父母在清源县南口前镇，连日降雨， 洪水从天而降，突然涨起，我父母爬上苞米仓子，雨不停地下，水还在涨。那时天已经黑了，水有两米多深，洪水把苞米仓子冲走了，我父母就在上面，连着几道院墙向走平地，一下就走向大河，洪水就像无边大海。我父母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求大法师父救命，苞米仓子不飘了，被什么挡住了。我父母从苞米仓子爬出来时，水已到胸口，接着父母顺着像柴垛似的东西爬上了一个正好开着窗户的二楼，父母得救了。17日晚，我丈夫几经周折将我父母接到我家。今天亲戚打电话，妈妈告诉亲戚，多亏念法轮大法好，活命，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真是令人感动。南口前镇政府一退休的老头和老伴儿，当大洪水来时跑已经来不及了，他俩站在炕上抱在一起，这时老伴儿想起了大法弟子告诉他遇到危难念法轮大法好就能逢凶化吉，于是他就高声念，眼看大水退下去了，两条生命得救了。过后老头说，这可真灵啊，从内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以前儿女们都不怎么相信，通过这次事情都主动找大法弟子三退。南口前有一家娘俩，平时相信大法好，知道法轮大法真相，当大洪水来临时，同时把这娘俩和邻居妻子冲入大洪水中。这时女儿的妈妈想起大法弟子告诉危难的时刻喊法轮大法好能平安，她立刻告诉女儿及邻居妻子快喊法轮大法好，娘俩喊了，可是邻居妻子不信，没喊，让大洪水卷走了，失去了年仅40多岁的生命。这娘俩喊完之后，片刻从上冲下一条绳子，随手系在腰上，顺绳子上了岸，娘俩幸运地得救了，真是一念之间的事啊，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命运。还有一个村民听过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看大法真相传单，他支持大法，总说学法轮功的人非常善良，都是好人。在大洪水来时，他就在屋里没有跑出来，家里还有个来串门的亲戚是个小孩，一瞬间他家的房子被大洪水冲走，他和那个孩子随房子一块儿被冲走了。跑出的人喊完了完了，屋里有人没救了，眼看着房子冲到河中间不见了。可就在第二天，这家女主人领着孩子回来了，她说被冲到了很远的地方，冲上了岸，他上了岸，连喊孩子的名字，奇迹般的随着孩子在黑夜中答应着，孩子也被冲上了岸，这两个生命得救了，真是明白真相得福报。
时事评论，倾听天象的警示。上古时代，上天赐给大禹九种治国安邦的天法，其中第八种提到了数征，见《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数征，曰雨，曰阳，曰玉，曰寒，曰风。孔传，雨以润物，阳以干物，暖以长物，寒以成物，风以动物。五者各以其时，所以为重验。西元前1044年，当年周武王姬发率兵打进朝歌城，逼得殷纣王自焚身亡。武王割下纣王的头，悬挂于大白旗上。随后，周武王释放了被纣王关押在狱中的纣王自己的叔叔姬子。当时姬子应劝谏纣王做一个仁德的君王，不要肆行逸乐，荒淫无道，甚至佯装疯癫自残去感化纣王，盼其醒悟，莫做暴君昏王。纣王反将姬子给关押起来。武王知道姬子有惊天伟地之才，便向姬子请教怎样保护万民，并使其按照天的旨意和睦相处。姬子系统介绍了上古时代上天赐给大禹九种治国安邦的天法。对第八种数征，姬子说，数征就是上天世人的各种天象征兆，这些天象征兆就是天地对我们的君主及天子皇帝说的预言。这些天象征兆主要包括下雨、晴朗、暖热、寒冷和刮风。 这雨、晴、热、冷、风五者齐备，而且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发生的时候，那一定是风调雨顺，万物繁盛。如果其中的一种现象过多，那便是一种凶象；如果其中一种现象太少了，那也是一种凶象。上天对人间皇帝的好的表现所做出的肯定的天象表示是，天子能恭敬而庄重地祭拜天地，就会有适时的雨水到来；天子能把国家治理的秩序安定，那就会有适时的艳阳天。如果天子有知识，能智慧公正地处理事务，那么适时的热天就到来了。如果天子能从善如流，深谋远虑，那么寒气就能如期而至。天子能以德化民，民风纯善，那时就会有清风扑面，徐徐而来。天地对人间的天子不好的表现所做出的否定的天象是，天子如果狂傲不羁，颠倒黑白，欺压良善，百姓仇怨，将会有大雨和洪灾出现。如果天子位刚被忌，号令不顺，人心虚华溃乱，刑罚妄加，欺师灭祖，滥杀无辜，则艳阳高照，大旱连年。如果为官不勤政，为民无正气，穷奢极吃，则酷热不退。如果治国无常策，朝令夕改，民不聊生，则会高寒肆虐。如果君臣正邪不分，昏聩淫乱，就会狂风不止，杀臣暴贫乃。可见三千多年前的箕子就把天象说得如此透彻。翻开悠久的中华文明史，我们看到历朝历代信天敬神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不可动摇的主旋律，相信上天的愤怒和自己的恶行及道德败坏是有直接关系的。地震、洪水、干旱、蝗灾、沙尘暴、酷热、高寒等天象是上天对人的警告。每遇到这些极端天象警示和大灾降临，皇帝都要颁布罪己诏向苍天谢罪。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苏轼在《起孝正录志奏议上进札子》中说得更好，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自古以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在商朝时，吴乙帝在平时嬉戏时，用木头泥土制作一些玩偶，他命名为天神，他让人抬着这些玩偶和他一起玩闹，如果天神玩输了，吴乙就想方设法去侮辱天神。他用一个皮袋子，里面盛满鲜血，然后高高挂起，自己躺在地上，仰面朝天，用箭去射这个血囊。吴乙命名为射天。时隔不久，吴乙帝到黄河渭水一带去狩猎的时候，被雷击而死。这位拜得胡伟的帝王，上天没有饶过他。吴乙帝射天神玩的是个人游戏，把自家性命搭了进去。但与此相比，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则是把整个国家民族作为赌注，发动全民对抗真善人，迫害法轮大法修炼人。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多年中，中共利用手中权力，开动各种舆论工具，大肆制造谎言，污蔑法轮大法，采取卑鄙的手段煽动群众对大法的仇恨。在古人看来，这等于是驱使着百姓去砸庙谤佛，造恶业。有人可能会想，暴君暴政做了恶，要遭恶报，但不应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介老百姓，往往做事是由于受上面的压迫，不得已而为之，灾难为什么要降临到我头上呢？事实并不那么简单。捷克共产党独裁政权结束后，就任第一届捷克民选总统有这样一段评论，我们全部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集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 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集权机器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出过一份力。暴君暴政作恶，是把许多无辜的人在无意中拖入深渊。但人自己对邪恶的麻木和认同，客观上是助纣为虐，也是造业。暴君暴政作恶，就是这样以明的和暗的方式害人。倾听天灾的警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当一场天灾出现之时，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这世上发生了什么，自己在做什么。不要让暴政暴君把自己拖入深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山西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怎样突破学法走形式的。我是1994年得法的，99年720之前由于学法跟得上，所以修炼很精进，虽然过程中有过提高心性后的喜悦，还有执着难舍的剜心透骨的难受，但是由于法学得多，所以遇事总能在法上悟。那时不论在社会、工作、生活中，处处都能以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记得有一次县里协党人员要办洗脑班，还要求每个人交500元钱。虽然当时自己还不懂得什么是正法，只知道我们学真善忍没有错，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我就坚决不交钱，也不参加他的班儿。结果他们也就不再找我了。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是正念，是学法得到的法的威力，才顶住了邪恶的迫害。可是随着修炼环境的被破坏和自己学法的松懈，逐渐地落下了修炼的步子，进而学法入不了心。修炼中我感到很迷茫， 好在一直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知道向内找，但是苦于找不到问题的症结，使自己一直突破不了学法走形式这个问题。就在一个多月前，一位农村同修被旧势力以病业严重迫害的承受不了时，被他儿子接到城里，他的家人也是同修找到了我，要我一块儿学法。我抱着一颗真诚帮同修的心，和他还有其他的同修们一起学法切磋交流，每天从网上下载同修的交流文章让他看。在切磋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位同修有修炼不扎实的心，反观自己才发现自己不也存在不实修的问题吗？这不是阻挡自己修炼的那颗心吗？发现这颗心后，我立即下决心去掉它，修掉它。当这个真念出来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在改变。原来学法看不进去，走形式，现在学法可以入心，虽然有时也有干扰，但发正念就可以排除，也能悟到该悟到的法理，更加增强了我的正念。师父打开了我讲真相的智慧，晨练也不再那么难了。有的同修说不会悟，不会修，我们就试着找找自己，是不是也被没有意识到的人心挡着没实修，没把自己当做真正修炼的人呢？因为真修不是嘴上说的，是遇事要能按照大法做才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修炼的人是最珍贵的，他想修炼，所以发出的这一念是最珍贵的。佛教中讲佛性，佛性一出，觉者们就可以帮他。只要我们以一颗真诚的心来修炼，师父就会帮我们，我们还有什么不会的呢？望还在迷茫中的同修赶快精进吧，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师父在为我们承受了很多很多，师父在期盼着我们，师父在等待着我们。同修啊，看清世俗中的一切诱惑，跟师父回家吧。拜叩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多种形式讲真相。在单位讲真相，在工作岗位中，大小事我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每周黑板上都写着值班的科室，厕所的垃圾却从来没人倒，尤其夏天吃的汤汤水水的果皮容易生虫卵，又脏又臭，我常年默默无闻的清理。我从一个药罐子到五年未吃一粒药，单位每年免费体检，旅游从来不去，一点一滴，只要悟到就做到，用修炼人的言行证实着法，给以后救度众生打下很好的基础。先说说主管财务的副局长，为了清除他脑中的毒素，我首先让他看了酒瓶，让他自己了解中共邪党的罪恶，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这几年天灾人祸不断，赶快远离这个组织，从根本上让他明白了为什么三退，然后又让他拜读转法轮、红银三、看神运、预言与人生的光盘，一点一滴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什么承念九字真言会得福报，这个生命明智地选择了三退，并且亲身验证了大法的神奇，酒后驾车有惊无险。我还给他母亲和孩子讲真相三退，老人孩子在做大手术中都平安无事，孩子今年还考上了研究生，他们一家都感谢大法给他们带来的鸿福。在单位，我利用一切便利条件讲真相，比如发工资缺零钱，我就给他们换上几张真相币，有的同事就照着念法轮大法好，退休的职工来交医保，只要能说上话的，走的时候我就找理由送他们下楼， 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现在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我就教他们使用翻墙软件，了解被中共封锁的网站和消息，给特殊人员讲真相。在2012年到现在，在这几个月的讲真相当中，我接触到了十几个特殊人员，其中有警察，有公安局的，610的，有不透露身份的，最多的时候四天碰到三个。他们当中有表现善的，也有表现恶的。在跟他们讲真相过程中，我也出现过怕心。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他们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决定着他们的未来。这些人受邪党的毒害深，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控他们不听、不看、不接受真相。可是一旦他们离开那个邪恶的黑窝，他们明白的一面是多么渴望得救呀。这就需要我们去讲真相，去铺垫。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修去了怕心，生出了慈悲心。冬天我习惯骑自行车，这样可以利用上下班的时间讲真相。那天是元宵节，所以这个日子记得比较准确。天很冷，我骑自行车到一个路口等红绿灯，眼里留意着过往的行人。这时一个小伙子的身影闯入我的视线，我打量着他，30多岁，中等身材，戴副眼镜，单肩背个皮包，一看就像机关人员。他正要过到马路那边去，和我去的不是一个方向。我心里想，他家可能有影碟机，可别错过个机会。于是就主动问道，小伙子，你家能看 DVD 吗？他不加思索地说，能。我说，那就送你一张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吧。他一边接一边说，是不是法轮功呀？我看既然知道了，那就讲真相吧，就说是。还没等我说别的，他就说，你就不怕我是610的吗？我善意地告诉他，人之初性本善，现在人类道德败坏，关键是你怎么躲开以后的灾难。他不吱声了，拿着包装精美的神韵光盘翻过来调过去的看。我也没动念，就是静静地耐心等待这个生命的选择。另外空间那就是正邪大战，最后他被善的力量所感动，拍了拍我的后背说，什么也别说，祝你平安。白天没时间讲真相，那就晚上讲。和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刚一拐弯就看到一个步行的小伙子，穿着跨栏背心，走路很带劲，看背影就知道这个人很健壮。我一家店就追上了他，直截了当地说，小伙子，你家能看光盘吗？他说，是法轮功吧？不看，那就送你个小册子了解了解。他说，不要，快走吧，我就是管这个的。我想那就走吧。电动车的后备箱里装着真相不干胶，前边书包里装着神韵光盘和小册子，又碰到个便衣，还是走吧。骑着电动车超过了他，就听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年轻就迷信，听这口气受欺骗的是我，不是他，我不忍心错过这个机会。停下电动车等他走过来说，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博士硕士都有修大法的，他们学问高吧，难道都迷信了？他转移话题说，你知道举报一个法轮功奖励多少钱？10000元。我说，你要是干这个的，你比我更清楚，更明白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善良人，让做坏事都不做。他避开这个问题说，你多大了？我说，40多岁了。他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孩子都上大学了。他问，在哪儿上？我告诉他在外地，他喃喃重复着，在外地。最后他拍了拍我电动车的后备箱说，你别和我说这个，去和别人宣传吧，快开18大了，查得紧，注意点。说着就横穿马路走了。我在后面嘱咐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多种形式讲真相。2012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到一个夫妻同修家，老同修说，过2天就大法日了，明天晚上我俩出去挂真相条幅，贴弘法的不干胶。我说，我也去，要是有照相机就好了，拍下来发到明慧网上去。 邪恶想接都接不下来，还能够救更多的人。话音刚落， A 同修来了，正好他家刚买了照相机，就像为我们特意准备的。我约 A 同修一起去，他推脱说，我把照相机送过来，我就不去了。我鼓励他说，一年就一次大法日，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还是有些不情愿，为了让他走出来，我就说，我们不会用照相机，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他勉强同意了。回到家很兴奋，因为我从来没有挂过条幅，想到明天晚上要挂条幅，总觉着去干一件大事，神圣而伟大。同修家的真相条幅比较小，是棉布做的，颜色也不是很鲜艳，拍照片效果就不理想。我要是会做条幅就好了。看看表，都快深夜12点了，到哪儿去弄布和颜料啊？一边想着，一边把宝书转法轮放到书柜里，一抬头正好看到了盖师父法像的黄布，这是我精心挑选的黄缎子，当初买的时候尺寸大，也没舍得撕开，四周的边都是我亲手缝制的，正好可以做一条大真相标语。这下信心也来了，再找到颜料就可以制作了。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合适的工具，只找到一支红色中性笔，细就细吧，我就是一宿不睡觉也要把这条幅做好。黄布尺寸大，只好铺在地上，先把字的大小、字与字之间的距离计算好，再把真善人好这几个字的轮廓写上去，还得注意整体效果。可让我费了一番心思，没有模子，没有喷漆，我就是一笔一笔往上画，把空心的字画成了实心的字，画出了正念，画出了善念。虽然我跪在地上，可是我感觉身体高高大大，真善人是宇宙大法，我要把它告诉世人，告诉众生，让有缘人得救，我在做多神圣的事呀。忙活了半宿，终于把真相条幅做好了，金色的底把真善人好这几个大字衬托得光彩夺目，手捧着亲手制作的条幅，心里感激师父的加持，明天也可以安心上班去了。第二天晚上，同修们整体配合得很默契，在挑选照片时，同修惊奇地发现照片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法轮，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大家。 A 同修更是积极主动，在他的带动下，我丈夫同修也走出来了，他每次都是爬到树上挂条幅，有的时候胳膊划破了，有的时候被藻虫咬了，他从来不吱声。更值得称奇的是，他从来没学过爬树，也是奔50岁的人了，这不都是大法赐予的超常发挥吗？在以后的几年中，为了更好的弘法，更好的救度众生，我们经常是晚上去挂真相条幅，写真相标语，贴真相不干胶，白天一大早再去拍照，这样拍照的效果好，有时人心上来也不想跑两趟，但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畏私的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修去了显示心、怕心、求安逸心、执着自我的心。在这里我更要感谢为我们提供真相条幅的同修，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